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台湾总统蔡英文呼吁选民牢记香港前车之鉴，
看看香港，想想台湾，我们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
美国在台协会称不会屈从中国放弃台湾。
The policy is not changing, so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the Democratic Party both support it.
香港驻美经贸办被指为港府打压人权洗白，
中共对于美国社会渗透由各个层面他们都有做。
美国参议员呼吁限制美中旅行，中国留意是否卷土重来，
相信的这次不应该有新的变数。
飞行旅行只是这个世界流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志远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台湾明年1月13号举行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台湾总统蔡英文3号呼吁选民下个月在总统大选投票时想想香港所发生的事情，并强调确保和平需要强化自我防卫能力。
看看香港，想想台湾，我们不要像香港式的和平，我们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确保和平，我们需要强化我们自我防卫的能力。
台湾的外交部星期二12月5号表示，明年加拿大将成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轮值主席国，这将是台湾加入这一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重要契机。台海冲突若爆发，离台湾最前线的日本与那国岛可能成为台湾人的避难地。但市长伊藤健一忧心，政府对援助台湾难民的准备计划仍不足。他说，如果发生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的首相将如何行动。在香港负责反贪腐与舞弊的机构廉政公署星期二12月5号表示，已经获得法庭颁发通缉令，通缉目前在德国居住的时事评论员黄世泽，指称黄世泽在他的 YouTube 频道内播放的影片内容中呼吁香港选民不要参与在周日举行的区议会选举投票，行为涉及煽惑他人不投票罪。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星期二12月5号公布了一项核聚变国际参与计划，强调这一零排放的技术有可能成为抵御气候变化的一个关键工具。克里是在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 COP28 上致辞时做出上述宣布的。
I believe, based on friends I have, people I respect, evidence that I've read,
克里在气候大会上致辞中说，聚变拥有让我们的世界实现革命性变革的潜力。克里表示，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将有35个国家参与。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穆迪周二12月5号将中国政府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这一行动突出反映了国际商界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飙升和房地产市场恶化可能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带来的影响的不安正在日益加深。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并没有因为经济低迷而下降，反而还在大幅度增加。到目前为止，地方政府发债总额突破了9万亿元人民币。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中国年轻人失业率飙升之际，明年将有1179万高校毕业生进入寻找就业的行列。英国动物园大熊猫启程返回中国， 英国唯一一对大熊猫阳光和甜甜在爱丁堡动物园生活12年之后，12月4号启程返回中国。动物园当天为两只熊猫举行了告别仪式。英国媒体报道说，根据中英两国协议，这对大熊猫原定于2021年回到中国，但由于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熊猫回国计划推迟到了今年年底。宇宙，
好，我们谢谢志源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分享来自台北的报道，美国在台协会称不会屈从中国放弃台湾，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12月4号首度面对台湾大学生，并且发表年终政策演说。他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深受民主和共和两党及美国人民的支持，其受广泛支持的程度没有其他政策可以比拟。下面请听陆洋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陆洋。
好的，宇宙。杨安的报道说，孙晓雅一改过往召开年终记者会的惯例，今年选择在台湾大学发表政策演说，并现场接受学生的提问。他针对美中台三角关系、台湾总统大选、到广受学生欢迎的社群平台 TikTok 等话题无一不谈。在台湾学生问道，中国军事建设将分别在2027年、2035年达到新的里程碑，美国会不会屈从中国利益而放弃台湾？孙晓雅表示，美国不会放弃台湾。他说
I would say the answer to that is no.
我的答案是不会。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美国的一中政策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政策没有改变。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支持台湾，行政部门和国会之间也存在共识。就任何政策而言，要达成这种程度的共识确实很困难。孙晓雅强调，在华盛顿没有其他政策能够像美国对台政策一样得到政府、国会、两大党和人民的一致支持，这是美国对台政策历久不衰的基础。孙晓雅指出，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激烈的竞争，但世界希望美国和中国负责任地管理这场竞争。美国将始终捍卫其利益、价值以及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和伙伴。他说
U.S. support for Taiwan remains rock solid, principled and bipartisan.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仍然是坚如磐石、有原则的、两党一致的。这种支持完全符合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和长期承诺。我们坚信，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有助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有助于打造一个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地区。对于明年1月的台湾总统大选，孙晓雅重申，美国对台湾的选举程序和民主制度深具信心。美国政府未偏好任何总统候选人，但期待与民主选举胜出的下一届领导人继续合作，且无论由谁执政，美国政府对台政策都不会改变。台湾学生特别关切孙晓雅个人如何看待美国政府的 TikTok 禁令。根据台湾网络资讯中心今年8月发布的2023台湾网络报告， TikTok 抖音是台湾人最常使用的三大社群媒体，18岁以上的民众有 22.31% 会使用 TikTok 抖音，其中多数是年轻的高中职专科学生或是18到29岁的大学生。孙晓雅拿起自己的手机向在场学生展示说，这是美国政府提供给他的公务手机，所以不能安装 TikTok 抖音软件，因为 TikTok 提供的资讯安全保障美国政府并不满意，尤其个资外泄所涉及的风险非常严重。他举例说，部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士兵因携带智能手表等装置上战场，导致行踪遭敌军锁定。此外， 智能手表的计步应用程序看似无伤大雅，但有些人可借此追踪个资、骇入银行账户或窃取隐私来进一步威胁。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美国在台协会称不会屈从中国放弃台湾，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香港驻美经贸办事处的运作和地位引发争议，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了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这使得外界关注香港三个驻美经贸办的运作是否违反规定。在美港人组织谴责香港经贸办滥用特权为港府打压人权洗白，同时也不排除办事处监控在美港人，使他们深陷白色恐怖的可能。下面是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采访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高峰的报道说，目前香港特区政府在美国华盛顿、纽约及旧金山均设有经贸办事处。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法案授权美国行政当局，若确认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可取消对香港驻美经贸办的特权和豁免待遇。有关议案将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择日审议。12月2号，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长邱英化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美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过去10年逾2800多亿美元，认为两地若失去官方对口，情况会非常不理想。在美国的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反驳港府的说法，其高级政策及研究员敖卓轩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谴责香港驻美经贸办滥用在美国的合法地位。
香港政府是会用通过 HADD TDC 就是这个香港贸易发展局。
敖卓轩说，港府会通过香港贸易发展局聘请华盛顿的说客，这些说客会和经贸办合作，不断约见美国国会或不同政府部门。过去约10年，有超过1000次这样的会面，尤其是2019年至2020年香港反送中示威期间，香港驻美经贸办会连同说客进行反游说活动。近年来，在美港人参与示威集会时，现场都有身份不明人士拍照录像，引起民主活动人士深陷白色恐怖的疑虑。
即我都听过不少是有一些 concern， 就是说哦，咁究竟
敖卓轩说，有不少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曾向我们反映，担心香港经贸办事处会否派职员到示威现场观察海外港人在进行什么活动。当然这里面有不确定的情况，但身在美国的香港人普遍存在这种忧虑，因为港版国安法实施后，在海外进行被视为违反国家安全的事情，回到香港人会被抓，让很多人担心港府会否跨国进行打压，
会不会有跨国的一些打压的情况发生。
美国之音以电邮向华盛顿香港经贸办事处查询，但直到截稿为止尚未收到回复。11月29号，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修订并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在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的情况下取消对香港经贸办事处的特权和豁免。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香港立法会前议员梁颂恒期望法案开启先例，让更多人正视中共在美国的统战工作。
中共对于美国社会渗透由各个层面那里他们都有做。
梁颂恒说，中共渗透美国社会是从各个层面入手的，他们甚至会影响美国当地的美籍华人。美国当局国会必须花更多心神关注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工作，
花更加多的心神看看中共特别是这几年对于美国那个渗透的工作。
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采访报道。香港驻美经贸办事处的运作和地位引发争议， 接下来，美国参议员呼吁限制美中旅行，中国肺炎是否又重蹈覆辙？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于中国呼吸道疾病激增，美国国会参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领袖马克·卢比奥 Marco Rubio 等五名参议员要求拜登政府限制美中之间的旅行，直到对这种疾病有更多了解。而中国抨击说这种说法是纯属恶意捏造。不过中国在疫情通报方面的透明度一直受到全球密切关注。那么本次北京等地儿童呼吸道疾病的流行有怎样的科学解释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王培忠告诉美国之音，
实际大家都关注，因为我们刚刚经过了这个新冠的爆发大流行，直接会想到的是不是会有新的变种出来。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讲呢，当然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但是实际上可能性并不大。设想一下，如果真正新的病种出来以后，它的爆发模式是从一个亿元地，然后慢慢也可以速度很快向外扩散。中国这次呢，基本是多个地方同时出来，包括天津啊、北京啊、辽宁，你刚刚提的，所以不符合那个规律。再有一个呢，从人类历史上历届传染病的爆发流行看，从大流行以后，一般下一次就是大流行呢，还要等很长时间。所以这次如果再有出来高发什么，很可能是过去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基本上新的变种出来有可能，但是可能性不大。所以我呢个人更倾向于认为现在正好是几个因素的叠加，一个冬季本来室内聚居就比较时间比较长，另外呢就容易接触感染，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过三年的抗疫，集体的免疫力相对比较低一些，所以呢这个反弹是这个时间出现高发是有可能。另外支原体这疾病有一定的特点，它呢传染力绝对没有流感呐、这个包括 COVID-19 这么强，它是一个细菌性疾病，介于细菌病毒之间嘛，细菌性疾病，所以它近距离接触，所以传染力不是这么强。它另外一个特点，它每到三年四年有一个周期。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呢现在媒体跟民众高度关注这个问题，就意味着很多这些信息不正确的信息或者虚假信息在那传播。至于中国的信息通报等等，刚才回击上11月23号呢，中国跟世界世卫组织有一个沟通，相信的这次不应该有新的变种。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目前是否进入限制旅行的迫在眉睫的时刻呢？流行病学者、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卫生系系主任黄志环对美国之音说。
是的，我觉得共和党领袖的这个建议呢，从流行病的角度来说，并不是说特别不正确，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刻还是为期过早，因为一般来说，我们也知道这个飞行旅行只是所有的这个世界流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因为很多别的货物啊或者全球的供应链都在进行，所以这个旅客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那么我们一般如果有这种比较特别的这种手段呢，主要是为了买一些时间，对吧？然后这个时间呢，可以让我们进行更多的检测。那么我们觉得现在像刚才王教授也提到，现在我们并没有不明原因的这个病毒或者是细菌性的感染出现，所以我觉得呢，现在还没有必要。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王培忠以及黄志环的精彩论断。美参议员呼吁限制美中旅行，中国肺炎是否又重蹈覆辙？ 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时事大家谈 voachinese.com。 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共宣传国家宪法日，党媒用上习近平修宪连任宣誓，网友讽刺。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2月4号是中国的国家宪法日，中国官方媒体和各地方政府大力宣传宪法的重要性，而中共的喉舌人民日报更是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第三任期宣誓视频来宣传。不过网友们没有错过这段视频的讽刺性。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文浩的报道说，在人民日报的微博这段视频上，2023年3月10号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进行宪法宣誓。
我宣誓。
人民日报的导语还说，12月4号是国家宪法日，重温这庄严的时刻。中国境内外的网友们没有错过这段视频的讽刺性。社媒平台 X 的中文博主 Lace Talk 写道，看着中国境内的宣传很有讽刺意味，习近平把自己的想法变成了宪法，他想当多久皇帝，宪法就保障他能当多久皇帝。李老师不是你老师也在 X 平台上转载了人民日报的视频，在这段视频下有很多的评论都直指视频内容的讽刺性。网友人权与时政说，这个图很幽默，也很无奈，也更冷酷。网友托马斯林里说，也许玩弄宪法、强奸民意的作案图片确实可以作为对宪法日的别样纪念。1954年中国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掌权后的首部宪法，中国现行的宪法通过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12月4号。2014年中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决定将每年的12月4号定为国家宪法日，今年是第10个国家宪法日。2018年中国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连续任期不得超过2届的规定，这为习近平继续掌权甚至无限期执政扫清了道路。美国之音在中国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上用宪法日3个字进行了搜索，结果里出现了大量过去几天里上传的官方宪法日宣传短片和新闻片段，但无论这些视频的观看量是多是少，他们的评论数字几乎全部是零。在微博上，热搜话题国家宪法日内的贴文全部来自中国官方媒体和中国及地方政府的账号，这些贴文下的评论区也很少看到对宪法日的讨论，大多是清一色的了解或学到了等回复内容。不过在一些尚未被过滤或删除的评论区里，一些网民就宪法日发表了带有不满情绪的内容。在中国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的微博账号中国警方在线发起的投票，你认为宪法和你的生活关系密切吗？评论区里获得最多点赞的回复写道，感觉没啥关系，当地公司政府根本不遵守。另一条回复调侃地问道，这个话题是可以碰的吗？还有一位网民摘抄了一段宪法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中共中央刊物旗帜杂志社的微博账号紫光阁发布的宪法日宣传贴文下，一位网民写道，制定法律的人犯法如何处理，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实际上呢？宇宙。
好，我们感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中共宣传国家宪法日，党媒用上习近平修宪连任宣誓，网友讽刺。马上回来，在节目最后我们将关注晚年基辛格中共眼中的吉祥物，请你不要走开。 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刚刚以百岁高龄过世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作为美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外交家和战略家，一生最重要的成绩被广泛认为是推动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美中建交，他也被认为对中国和台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对于中共、台湾的两党以及美国和国际社会来说，基辛格是怎样的形象呢？请听美国之音石柏宁夫的说三道四。
基辛格过世以后呢，中国外交部呢发了一个声明，他说呢，基辛格博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是中美关系的开拓者和建设者，在中国共产党的语境里边能给予这么高的评价是相当少有的。相反呢，台湾外交部的北美司司长王良玉说呢，基辛格在美国外交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希望他的家人节哀。这句话呢基本上就是属于不予评价嘛。另外呢，台湾的国民党也发一个声明，他说呢，我们肯定基辛格在职业生涯中为实现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所做的努力。基辛格当年推动中国和美国建交的时候呢，受到背叛的呢是当时正在台湾执政的蒋经国政权，但是现在要捍卫中华民国的国民党呢竟然高度评价这个基辛格，某种意义上也说明呢，现在中国国民党他所处的位置其实呢是靠中国比较近的。关于基辛格应该怎么评价，我觉得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呢，我认为他确实是二十世纪国际政治的一个主要推手，通过他的外交战略以及他的就是推动中国的后来的改革开放以及呢苏联的解体，其实都和他推动的战略是有相当的关系的。基辛格过世之后呢，在海外有很多的媒体呢对他的评价呢是批评比较多，但是我呢却知道另外一面，因为2016年的时候我在中国花了一年时间呢写了一个大型的连载，叫做文革五十周年，采访了很多文革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呢，当他们知道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要建交的时候呢，这给这些人的勇气和希望是非常巨大的，他们终于看到了中国可能改变的可能性。而且基辛格到了中国以后，确实中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是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这些我采访的这些人都是对他心存感恩的。第二点呢，我认为他呢也是有一些责任的，因为他误判了中国，他没有看到呢中国企图掌控世界的野心。还有人评价说呢，他往世界呢引进一头怪兽，这种怪兽呢很快就长大，然后呢开始挑战国际秩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麻烦制造者。第三呢，基辛格早年他的所有的外交手段呢其实呢都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说的晚年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好像是一个中国的代言人，好像中国政府的吉祥物一样。他在100岁的时候，今年7月到中国去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包括习近平等人的祝福，然后呢因为正好也是他100次访问中国，所以说呢中国大肆宣传，当时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差的，这个时候他所扮演的角色呢其实呢是向中国发出一种拜登政府并不是一个很明理很聪明的一个政权，拜登政府的对中国政策是错误的，有这中国利用基辛格做出这方面的宣传。另外一个，基辛格确实呢他是非常对不起台湾的，他去中国100次，但是他一次没有去过台湾。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已经变成一个中国的国家利益的一个代言者了，这一点呢是一个非常遗憾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说三道四节目主持人石柏宁夫的观察，晚年基辛格中共眼中的吉祥物。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源，导播陆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